大家新年好呀！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题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今天是大年初五，大年初五迎财神，首先祝大家马年投资顺遂，财源广进，股运常在。咱们有整整2周没见了吧，对吧？相信大家在假期之内呢，既享受团圆，也心系盘面。虽然说在假期之前的小叮咛里面也跟大家讲过啊，就是策略里跟大家讲，其实不用在假期里面过多的去关注海外的市场，不然的话呢，这个假期啊也就白费了。你还是在盯着这个市场，不如好好去休息一下，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恢复了，然后之后呢，慢慢的随着交易日的增加，我们每天晚间的节目呢还会持续，然后给大家快速的去复盘，然后告诉大家哪一些地方可能会有机会，哪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风险，并且跟大家解读一下现在整个宏观方面的一些变化。好，那我们开始啊，因为在这个假期当中，前面的2月9号开始，整个我们就没有视频了啊，所以说前面呢跟大家讲了讲，大概的话呢，我说在节前的话呢，它整体来说呢，市场还是会偏弱的。虽然说上证指数呢，大概也就跳上去就跳了个周一，也就2月9号当时周一的时候比较强一点，之后几天时间呢，整个行情其实都是比较弱的。我们不看 K 线，其实看量也能看得出来，因为它整体的量呢是往下面走的，所以在量往下面走的时候，股价继续往上面挺啊，这个是不大现实的。所以说，大家对于说最后一天的回调呢，也要予以一定的包容。就是如果说我们看到深成指，因为量是往下走的，所以很明显的，它是一个偏整理的一个态势，它并不是说在这里是有一个进攻的一个形态。我们看1000、2000啊，状态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最后一天出现一个回调呢，挺正常的，只是说观感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最后一天没让我过一个好年，对吧？没有给出一个收官的这么一个红盘啊，其实这不用太在意啊，因为它的走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走法。当时我跟大家画的一个走法是什么呢？最后一个，我先涨一涨，再掉一掉，对吧？就先涨一涨，再掉一掉，这种都是类似的这种走法，就每一年呢，差不多都是这样子。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到了之后，今天的话呢是周六啊，我们这次开盘的话呢是要到2月24日，也就是说要到年初八周二的时候才会开盘，所以说之后呢，我们还会经历一下，就是周一的时候的一个外围的一个日盘和晚间的一个美股的一个情况，然后才能够知道说对于说这个周二的时候整个行情是高开还是低开。那这个呢，外围呢，仅仅只能影响高开和低开，其实对于整个市场本身来说的话，它有它自己本身运行的规律，所以说也不用去考虑说，因为美国怎么样子，所以我们怎么样子，美国怎么样子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对吧？美国他赚工资赚多少和咱们没关系，对吧？所以不要去考虑这个。这一次回调以后呢，由于前面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规律，是吧？我们讲过就春节前后的一个大致规律，一般来说呢，在春节前的，就是在春节前的时候呢，基本上比较容易出现类似的这种回调或者说偏弱的这种走势是比较多的，个别的话还会去延续到春节之后的第一天。那这种状况呢，往往就是因为比如说海外市场比较弱，或者说海外出现了一个大跌，或者说整个大跌呢又是在这个恰好是在我们这边的主线的逻辑里面的这一块，那么也会顺势啊出现一个回调。比如说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你也看到也会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回调，过后呢它又会涨回来，这个倒是问题不大。春季行情呢基本上都有，每一次的这个春季行情呢都是在春节之后才叫正式意义上的春季行情。因为我们这一次春季行情呢，我们说比较零碎，零碎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它在这里就已经先起来了，而并不是说在这个准确意义上的，就是说在春节过后才产生，所以说它呢可能会分成这种很多很多的这种小波段，去把这个春季行情给走完，所以和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春季行情呢是不大一样的啊。这个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的话呢，要去注意，就是说本轮的春季行情，因为这一次的整体的一个高点其实已经走到了41.90.87，过一会儿我们稍微跟大家聊聊宏观的时候就能够知道，也就是说继续再要往上面去拓展空间呢，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最近呢也有通知，就是说有些关于宏观的一些东西就不能够 讲的太深入啊，所以说我们就简单跟大家讲一讲，就国内宏观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整体的一个信贷呢，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比较克制吧，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按照往年的规矩的话，就是信贷开门红呢是规矩，就是一般就年初的第一个月，往往就是开门红的一个节点嘛，然后也会比较多一点，所以但是在今年的话呢，这个的信贷并不算特别的好。啊，但这个呢，我把它理解成说，有可能是说，央行在引导这个就是金融总量的一个合理增长吧，信贷的一个均衡投放吧。我们这个一个点呢，可以在后面的几个月时间，我们仔细再去看一看啊，是否说和之前的一个规律是出现了变化。就是如果说出现了变化呢，就是说它更加的平稳啊，并不是说1月份就信贷就特别高。这个一点我们在像24年的时候，包括说。就特别是24年的时候，当时1月份的开门红特别足啊，当时大家感觉这个，就是，整个心态啊，各方面啊，会特别的高涨啊，其实没有那么好啊，就因为它主要是大家都在这一个同时，就是在这一个点上啊，比如说做这种大额票据贴现啊，类似这种的，去把这个信贷给做上去啊，实际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像现在的话呢，如果说要回归实事求是啊，慢慢来的话呢，其实倒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当然，这个点是前提条件就是说，我说的这个慢慢来是真的，后面是有慢慢来啊。如果说后面几个月我们得出的结论可能是相反的，也就是说这个已经是开门红了，那这个就不大舒服了，会有点就有可能会有这个宏观面的这个倒退回来的这种冲击可能会有啊。啊，但这个我个人感觉概率也不是特别大，大概也就20%-30%的概率吧。好，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这个存款的这个事情。现在存款呢是有这种绕道想要回家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之前大家在去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叙事就是存款搬家，存款搬家，对吧？那其实搬来搬去的话呢，这个还是在这个银行的一个表内，所以说有一些呢存款，我就是说作为存款的人的一个。逻辑，他们的投资逻辑和做股票的这个投资逻辑是不一样的。他存款，他是说我要获得一个保证的一个收益，和股票呢不一样。股票进来以后，它是一个高波动的，天生和这类型这个一类的人群，他们的投资的风险偏好是完全相悖的。他们做存款的，他的这个风险级别是 R1，做股票的风险级别是 R5，所以说它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现在的话呢，1月份的话。这个金融机构的新增存款的话，是刷新了历史的新高啊，所以说这个存款又回去了，对吧？这一点，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一直说就是存款它的一个搬家，有的时候啊，它只会说，通过存款变成一些这种结构性的，或者说一种比如固收加的这种理财，通过这种固收加的理财绕道去到股市里面，那么因为它配置的这个。股票啊，其实也不是很多的。即便说是一些看上去就是好像这个年化还可以的那种3啊4啊那种，它股票里面配置大概也就只有10%-20%，其实也不是很多的。有一些呢2点几的或者怎么样子的，大部分配的还是债券啊。所以说，这里面的话呢，就是宏观上面的话呢，现在还是总体来说，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克制的。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克制的一个点。所以说，因为这一点存在，所以我们要。去考虑到一个点，就是说，慢慢的，就是说，整个市场逐渐会进入到一种，我们把它理解成就是，叙事的一个理性的一个回归。也就是说，之前可能在前面从24年以来的整个的一个牛市这么一轮过来的时候，主要还是流动性驱动为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以情绪驱动为主。就之后未来会有什么？未来会有机器人，未来会有人工智能，会有 AI，对吧？然后有商业航天，包括前面这里的商业航天的大涨，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以，就是，以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的这种叙事为主。而现实的话呢，落地的东西甚至不多，因为这种展望甚至扩展到了什么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在节前，如果比如说有一些大涨过的，像那个。像近10日啊，我们去看10天之内跌的比较重的，像这有色跌的比较重的，这些也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展望。 其实它里面并不是完全由基本面去驱动的，它是由情绪端去驱动的，因为情绪比较足嘛，认为说这个美元就很快要失去它的地位了，然后之后的黄金就大涨，然后传导到白银，传导到其他贵金属，然后传导到稀有金属，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像铜、铝这种，然后继续再往后面去，最终传导到农产品结束啊。它的这个呢，也是一个偏情绪和叙事的一个驱动啊，并非说完全是真实的一个需求驱动，这两者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所以说现在你去看像这个有色这里杀一波，然后反弹反抽反抽无力，如果继续再往后面走，继续再往这个地方走的概率其实还是有的啊。所以说要去注意，就是现在的话呢，逐渐的包括说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之前大家就是因为说你看不是人工智能吗，不是说 AI 吗，对吧？然后为什么说在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个一大堆的这个光模块啊、光通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做光纤的CPU 啊，或者其他类似啊，我们去看他们这么一类型的你会发现整个通信设备板块其实在去年就是12月过后其实就再也没有涨过。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其实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到现在其实波动是不大的，它是一个横向波动，当时我跟大家讲主升浪以后它横向波动，对吧？原因是什么呢？也是在于这种叙事理性的一个回归，就是到最后到底能给多少钱出来呢？啊，这个是一个问号。因为这个宏观层面的影响不单是在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内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整体经济的一个情况啊，另外一点的话呢，其实在美国的话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在美国举个例子啊，我只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像 OpenAI 说就在到2030年的话累计是要投入这个6000亿美元是用于算力的。那之前你要知道之前奥特曼他是说要 1.4 万亿美元的，这个数字缩水了这个一半多了啊，就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缩水。这一点的话呢也是，就是一开始其实大家情绪啊，它一部分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情绪是情绪，叙事是叙事啊，其实这两者有错吗？其实这个并没有，在这个并不是有错，或者这个产业是 AI 产业是错误的，这个并不是。桂花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个可能大家平时不是很注意的一个地方，我们继续听完啊。就是说这一点并不是错误的，而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产业啊，就是现在就是我承诺你，然后你承诺我，然后互相铁索连舟以后的这种融资模型，然后逐渐要去向商业去闭环的这个环节里面，其实在这个里面短期之内出现了一个青黄不接。就我们看到的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子。因为第一个经济不是那么好，就是我们看这个啊，就是说现在美国的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我把它称之为叫就 K 型发展的这种 AI 呢，就是 K 型发展就是我写个 K 啊，就是老 K 啊，一个向上一个向下。它并不是说因为 AI 的一个快速发展是短期去驱动经济然后使得经济上行，并不是，它是在某些层面，就是在每不同的板块里面，甚至就不同它都呈现出这种 K 型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像软件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话，大模型也算是软件之一，对吧？那么但大模型的一些公司啊表现就非常的好，但是传统软件呢在美股那边影响就非常大啊。比如说像最近的话像网安，对吧？网安软件又出现了一个大跌。那其实他们的话呢主要是代码的一个因素，因为比如说新的这个 AI 的大模型，它可以去通过快速的可以看一下你这个代码里面有哪边有漏洞，就眼睛一看他们就知道，因为这个是 AI 嘛，它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对于他们的这些软件冲击是比较大。那当然对于我们自己 A 股这边其实还好，而且是没有那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大部分不是涉及代码的这种网安公司，大部分就是搞搞密码的，或者说和政府合作的，就是那些网安公司，其实还好啊，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但对美股的影响就比较多。然后他们回调以后呢，这边估计也会有情绪性的一个回调，所以这里面也是个 K 型发展。而作为硬件的话呢，也是，就比如说硬件里面的存储啊，它就表现就非常好，你发现三星啊什么，然后 SK 海力士啊赚的盆满钵满的，但是你看硬件的其他端情况就非常糟糕啊。比如说不管说是像这个，比如说一些传统的一些，比如说 CPU 啊，或者说一些这种 这个比如说和电脑啊个人 PC 相关的所有的一些业务其实都出现了这种明显的一个下滑。因为一方面的话是经济本身全球经济在下滑，第二方面的话是什么呢？第二方面就是因为说因为存储的价格大涨。说到底啊，你本来说一台笔记本电脑说有可能卖你6000，然后现在价格就变成了这个比如说7499，那你一看这个你就不想买了，原来就是5999的事情，现在变成7499，你马上说我再等等吧，等等等，我说立德也不是不能用。好，那这样子使得说就是有其他除了存储之外的，或者说有一部分它不涉及 AI 硬件的，就是 AI 服务器硬件的一部分，那它就出现了快速的这个下滑，就它生意其实是变差了。而且对于这个存储涨价呢，除非一开始它有一定的存货的它是发了个财，其他的话当它把这个存货卖掉过后，它依旧会陷入到一种，就包括经销商啊都会陷入到一种反噬，就是你是不是要去高价去接这个内存，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跌，对吧？它总要上去以后它总要跌下来的，每一年都是，不是，就是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周期内存的周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它依旧会掉回来。虽然现在还是卖方市场，这肯定的，虽然说它涨到了高位，它只是说现在卖方还算是比较仁慈，就是它不会把价格提得特别的离谱啊，但是现在是卖方市场，就它你要看它的脸色，它愿意卖给你多少是多少，是这个道理。就因为 AI 的一个需求特别的足啊，使得把这一块给挤压掉了啊，所以说会有一个这种挤出效应。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讲的一个资本开支的一个事情，就是虽然说一开始就你看到美国那边各个老板他们承诺的，或者说川普他承诺，你看你多少你多少你多少，对吧？大家都要说要投资，投到多少，他们都是以美元计价，你要乘以7啊，这数字是非常大。你说啊10000亿要投，那是70000亿啊，这是多大的一个数字，对不对？就非常非常可怕的。然后到底到最后谁愿意去放到这个里面去烧这个钱，是有问题的，就是这里面需要去打问号的，也是今天主要跟大家聊聊。因为反正没有盘面嘛，你现在去盯美股了什么也没有意义，因为还有最后一天呢，意义不大。就是我们去看看，就这个里面现在为什么 AI 时代和以前是不大一样了。就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因为资本开支的一个扩大，都作为美股来说，特别是美国的很多的一些互联网企业来说，和以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以前的话它是一个轻资产模式，它是这种模式，轻资产模式的话呢做起来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现在的话呢，它要回归到一个重资产模式，就它需要大量的这个资本开支去建这个 AI 的一个基建。通过这种 AI 的这个基建，就像建工厂是一样的，通过 AI 大量的这个 AI 基建去获得整个就是整个用户的一个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也不能称之为叫日活啊，不大一样。我把这个逻辑呢跟大家稍微梳理一下，可能大家就清晰了。这里面我们就回归到说以前传统互联网的一个模式。传统互联网的话呢， DAU 它是印钞机，那 DAU 的话呢主要就是日活跃用户，就是叫 Daily Active User 啊，他们这个是属于就是日每天的，就是你在这个上面活跃的一个用户。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互联网企业呢，就做起来的时候它就非常的简单。第一步的话呢，其实所有的行为所有的动作都是围绕着这个日活的，都是围绕这个东西，就是只要用户越多连接越多整体它的价值就是越大。比如说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像微信啊，它就是基于这个社交网络的。那么就是说它只要说多一个用户多一个社交网络，比如说我用了微信了，我问你你用微信吗，对吧，能加一下微信吗小姐姐之类的，这个那慢慢的整个社交网络自动会被强化的。然后包括说像淘宝，我们举个例子，那它是比如说多一个卖家多十个卖家多100个卖家，这个时候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一个选择啊它也会变多啊。所以说它的这个网络效应的话呢，它就是属于是我们叫是 TOP 网络，就是说它是人传人的，通过人传人的方式去。那这种方式呢，它主要是一种偏就是用户侧的一个网络效应。好处是什么呢？好处就是比如说微信啊，你加我我加你啊，加的多了以后呢，它会到最终你不用去管它，你甚至不用去推广它。一开始你可能推广它，就是你加了比如说你下载微信可以在里面领个红包，比如你下载个拼多多，然后在这个里面你通过砍一刀你可以便宜。然后之后到后面呢不需要了，因为到后面的话呢它会通过这种用户的这种就是用户侧的这种网络效应，它会扩的会足够的广 它自动会去扩，它自己会因为啊你也用这个我也用这个，这个时候都会下载的会比较多啊。然后之后的话呢，等到说用户达到一定基数以后，那么通过比如说广告啊、电商啊，对吧，各种的一些变商变现的一些模式啊，都最终都是能变现的。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最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把这个 DAU 做上去，这个是最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只要先做上去，商业模式呢反正随便怎么样都可以去变现的，这个问题是不大的。但是现在呢，在现在 AI 时代的话呢，它还不大一样呢。所以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去和 DeepSeek 或者说去和豆包去对话，你会发现它不是一个 top 网络，它是一个新型网络，就是说所有的这些用户啊，它都是往一个地方的，往一个中心去连接的，所以它不是用户和用户之间互相的一个连接。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个点，就以前大部分的这种互联网企业做的就跑马圈地，就是把这个网络给做大，就是把用户数量给做大，然后慢慢来，对吧？你反正大部分你都看爱奇艺的，对不对？我就给你来个开屏广告，然后开屏广告如果说你可以用 SVIP 给解掉没关系呢，在这些热门剧里面我中前面还放广告，中途还给你还有一些插播的一些广告，实在不行的话我在最后再给你提前点播啊，怎么样子我都能把这个钱给变回来。所以是这个逻辑。但 AI 呢不一样，因为它现在每多一个用户，每多一次对话，其实算力成本是有的，以前呢是不存在这个，以前你去这个拉高这个 DAU 是没有这么一回事的，但现在的话呢不太一样了，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以前就是通就野蛮扩张，然后我通过你会发现这一次比如说元宝比如说送红包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千问去那个就是送你喝奶茶，对吧，就一分钱一杯奶茶，类似这个，你会发现其实市场测的反应是非常差的。为什么是这个原因？是因为和以前不一样，以前你只要拿到 DAU 你就直接就是印钞机了，现在的话你拿到的这个也许说啊，我只是说也许说别人可能说啊，进来的这些人可能说啊，我就是好奇就是玩玩，对不对？然后另外也有些人说我就是图你那一分钱一杯的奶茶，对吧？还有一次就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平时不用 AI 的年龄稍微大一点说啊，我就进来就刷你这个几块钱的红包，我就领一领，然后我又不管了，类似像这种的，那这个时候你的钱是绝对是烧掉了。然后另外一些呢，是一些什么叫低质量的这个 DAU， 它是什么呢？就是说进来是进来的，它就白嫖党，天天就给你白嫖，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为什么？因为在以前的话，这个反正微信这你互相之间聊天啊什么的，其实对于说互联网企业来说，其实它的边际成本随着用户数量增加，它是逐渐会趋于零的。它说你会就最后你会发现它的获客成本是零，没有的，这叫自动的。但是在这个 AI 时代，你聊呗，对吧？你这个元宝啊或者什么，你聊的越多，你自己消耗的这个 token 数量是越多，你自己要用的这个算力开销你成本是越多。而有些人只是进来聊聊，聊多了可能他人就是白嫖，他最后不会付费的。好，到那一刻你会发现他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我说的这句话，只有高质量的 DAU 才是印钞机，低质量的 DAU 就是烧钱机。这个时候就变得比以前会麻烦很多。你就会发现就是以前的话呢，就是你只要有这个足够多的用户，然后后面放广告反正收入就涨，这个逻辑非常的简单。现在的不一样，你用户数多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低质量的，然后白嫖党，那这个企业会亏很多，它不是会赚很多，它反而会亏很多，因为它在为爱发电，就是这个，到最后情况就很糟糕。它要有一种要有高留存、高互动、要高付费意愿的这么一类，才有可能说为这个就在这个 AI 时代啊，才能够去活下来。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就几个东西，比如说像为什么说像这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像豆包啊，像这个字节跳动的，像豆包，我个人觉得它活下来的概率是最高的。为什么呢？因为继续再往后面去的话呢，其实它的这个不是说这个 DAU 就没有意义，就是那你我不需要这些用户，不是的啊。它这个里面呢，其实它是有一个数据飞轮的一个一个 模型的，就是说只要用户用的人足够的多，它有绝对多的真实的一些对话，这个时候呢它的模型呢也会根据这个东西逐渐去迭代啊，然后模型会越来越好。其实大家仔细去看 DeepSeek， 因为它出来以后它开源的其实一直没有太明显的一个更新，但是豆包我们从它开始到现在，其实我们发现它进化的速度非常非常快。为什么呢？因为用的人非常多，用的人越多，他们会变得自动会变得越强。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逐渐拉开差距了，拉开差距以后你就发现你不大愿意用其他的东西了，不大愿意再去用其他的比较差的，或者以前我们觉得可能还能用的堪用的那些模型，或者当时我们觉得啊挺厉害的，现在我们回过头再看看，感觉啊也挺一般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是吧。所以说慢慢的它会变得说就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逐渐去占据一个绝对的一个优势。就像我们看到就是到海外可能也就最后剩下一两家，在我们国内大概最后也会剩下这么一两家，因为最后你会发现质量之间就会有差别。然后有一些比如说用户，比如说你让我说比如说一个月去付费个100块钱，如果说用一下这个豆包，作为这个咱们这个投资人来说，其实这个不是什么大钱，对吧？这完全可以，完全是能接受的。比如说可以给一个 Pro 的功能，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是用来做视频的，对吧？又做什么，那其实都还是我们觉得还是说是一个正常的。如果说它价格更低一点，比如说十几块钱，对吧？那也是完全，我觉得完全是 OK 的。那但是作为说有一些呢，说我白嫖党，我不愿意给这个钱，不愿意给这个钱。那如果这个软件互相之间的功能差其实会非常大，一方面就是这个特别的好用，然后这个呢感觉只能说堪用，但你要去用免费的这个堪用的话呢，那就会依旧会用到这一块这个企业的一个算力，这个企业的算力你会去使用掉。那么这个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呢，第一个它是免费给你的，第二个的话呢它依旧在这个产生一个负效应，也就是它的一个成本是增加的，就是它并没有利润呗，它成本增加。如果是这样子，或者在这个里面疯狂的给你跳广告啊，或者怎么样子啊，类似这种的观感也不是很好。所以说到最后呢，就是现在目前看上去还是字节的这目前概率会更高，就是它现在逻辑不大一样，就是不是，也就大家我可以看到最近不是港股大家说哎，你看恒生互联为什么现在呼啦呼啦都在跌，就你看腾讯也跌啊，什么也跌啊，这个阿里也跌啊，什么都跌。道理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现在逻辑和以前不一样了，就是不是说特别特别不能做的一个事情，就是去抢，就是说我要大家去抢用户，通过这种提升这个 ADU 的模式去抢用户，就是现在是用户过来，那些用户低质量的他还是要成本的，明白吧？就高质量的其实是这在这个里面再去筛选，然后有高质量的他才能够慢慢的使得他的模型会越来越好。所以在这个短期之内你会看到，作为投资者来说，当不说什么叙事，这个叙事那个叙事跟你讲故事的时候，那它会回归到最最根本的东西，就是你的这个财报，最后财报出来肯定是差的，这是100%。那这里面包括甚至包括说一部分说你看怎么在这个B 站这个春晚过后反而还大跌了，类似像这种都是一样的逻辑，都是一个道理。因为它比如说 B 站原来它就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是二次元的一亩三分地，现在它自己呢特别想去破圈，就是从这个二次元这个纯二次元的这个属性啊，慢慢变成一个年轻人社区的这么一个属性。那如果说要去破圈，那么他就到央视上面。你说上央视，这是广告啊，这是打广告，不是说央视请他去，是他要去。所以在你在上面可以放放东西了什么，都是广告。这些广告其实消耗的金钱其实非常大的，特别是对于说这类型，毕竟没有太多底子的这种公司来说，好不容易才刚刚说盈利了，这个又要在这边投广告，又要在那边去卷这个大模型啊，其实是非常不利的。说实话，就是说作为这种类型的公司的话呢，其实最好的做法是避其锋芒，你干不过豆包的，你干不过字节的，所以说最好是不要去做，最好不做，就是你仍旧就作为说你这个内容段内容的这种社区，然后社区的基因仍旧有啊，这样子才能够比较容易活得下来。你要去大家去卷，那就卷死了，就互相卷。第一个你卷不过他，你没那么多钱，哪有那么多钱跟字节去卷，这是不可能的，对吧？生态你也不如他，他那边抖音那个比你大好多倍了，很多东西都是不如的。所以说不如说避其锋芒，如果他能够 耐心的就把自己的那个社区给做好，其实还是 OK 的啊，没有问题。就一亩三分地挣点钱是轻松的，但是如果说一定说要去跟他们去竞争呢，我不要说是他，就算说现在企鹅也不一定是自己的对手，是这个道理。好，所以说这里面呢，大家要去明白一点，就是 AI 产品的边际成本呢，不是在趋近于零了，而网络效应呢，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这个也是说，为什么大家看到最近就是港股恒生科技啊什么之类的表现，总体来说都不是很好的原因之一啊。当然之一，它和另外一个原因，资金端的一个原因，就是现在 IPO 太多了，这个是第二个原因啊。所以说，我们把这一块搞清楚了，就能够知道。那么现在的话呢？因为说在节假日期间内，像智谱 AI 啊什么，其实表现还是 Minimax 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inimax 的话是在登榜首了。这个是 token 使用量是目前为止是最多啊，其他下面的话像 Grok 啊、Gemini 啊，类似这种啊都有啊。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也就是说，在今年这一点，其实跟大家前面聊过，就是前面的话呢，其实它整体的一个算力啊。它你会发现它的一个 token 的使用量其实波动不是特别大的，从去年9月份到说1月中旬左右波动不是很大。为什么在后面跟大家说这么注重算力，我说第一个 agent 的一个变化使得说整体的一个 token 使用量会大大的去上一个台阶。第二个点的话呢，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大模型，就包括说像这种智谱啊，包括 Minimax， 包括说其他像这个这次就是豆包的那个这个视频大模型出来过后啊，陆陆续续的，其实你当然说视频大模型大杀四方啊，说这个已经完全超越海外的，我认为和海外是同一水平，但是说要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个视频 AI 模型的话，倒也不至于啊，这个是不至于，就我们客观一点说。但是呢，由于这些软件呢慢慢的就是使用量的一个上升，包括了说在春节期间去发红包啊，通过什么各种渠道让大家去理解到说这个 AI。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列几处几个因素，就使得说你会发现这个短期之内啊，它的一个这个 token 的整体的一个 token 使用量都上来了，都上了一整整上了一个台阶，而这个东西台阶一旦上来以后就不大容易下去，它就会在这个左右的这个层面上波动了。会在这个层面波动的，那这个时候对于一个算力的一个需求啊，其实是这个逻辑仍旧是对的啊，所以说我们依旧可以去看一些就国内的一些云服务厂商啊或者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各种算力的租用其实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分两块，一块呢是这个推理，一块呢是训练啊。训练的话呢，其实对于算力的需求呢，其实来得更高，主要依赖的还是英伟达的一个卡，这个是肯定的。那推理的话呢，我还是说国产的卡用于推理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后面的话呢，像字节他自己也在建那个新的自己的一个就是这个算力中心啊，主要是用于推理啊，也就是说他自己有这么多的一个模型出来，你就使用的时候那主要就是推理呗，对吧？这个时候呢，他后面的一个用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整体的大的逻辑上面肯定是没有变化。但是的话呢，因为整个商业模式是和以前不大一样，使得说大家会发现就是会不挣钱，就包括说有一些东西它如果不是由说比如说我们国家资本去驱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你商业模式是不是闭环，能不能走得通啊？很多人就会去打问号。一旦会打问号了以后，包括说在一些宏观叙事上的一些变化，比如说经济又下滑了，对吧，全球经济下滑了，然后包括了大家一致性预期都特别的高，对于人工智能一致性预期，所有人都在说人工智能的时候，就像去年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说川普回来了，所以说货币要宽松，财政要扩张，然后政策们也会托底，然后他自己嘴里也说了美国股市会更好，对吧，然后结果呢，就你就突然发现加了关税又哗，全球市场一个大跌，就出现这种。今年的话呢也是类似的，大家对于这个 AI 的一个叙事的一致性非常非常高。那么这个呢也是对应这个春季行情，就是如果说这个春季行情我当然春季行情肯定是走的是 AI 或包括 AI 应用啊 AI 算力啊，都是仍旧是这条线，这个是没有变的，就是当这条线走的差不多了以后，但一致性非常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因为后面呢要迎接的是一个大四浪，因为大四浪出来以后，包括那个时候告诉你鬼故事会比较多，包括但不仅限于就是说宏观上面，我们这边不说我们这边可能没问题，就是可能美国那边 可能经济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 K 型的发展，你会发现它的包括你看最近的就业啊，其实最近就业非常差。它主要就业的增量在于哪里呢？在于医疗行业，医疗行业主要是服务型，那这类型是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的。你怎么去护理别人？你怎么 AI 帮你来去扎个针、挂个水？这个不可能的，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代表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就业正在逐渐。就是被 AI 挤出，就一些白领啊或者什么啊，这些其实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开始失业，然后去做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护理的需要单纯人工的这些活，往这个地方去走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什么呢？就其实它真实的一个就业状况是在逐渐的劣化的，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到一定时候，你会发现，因为经济差了，所以说它资本开支拉不到这么高了。很多人会有悲观预期的，拉不到这么高，又融不到资了，那这个故事就讲不下去了。一旦讲不下去，那这个市场哗一下就容易掉一波。但是呢，故事是不是还在的？逻辑在不在的？在，所有的东西都还是在，只是说大家情绪风险偏好出现了变化，没那么高的风险偏好了，它就容易掉下来。掉一下以后呢，又会重新上来，然后走我们整个牛市的大五浪。啊，那一波也比较长，也比较舒服一点。所以说，现在就是我们看到，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说法啊，就是说，回归到我们逻辑来说，现在整体来说，就是整体的 AI 的一个，包括算力，包括 AI 应用这一块，其实对于我们春季行情来说，依旧是 OK 的。这一轮里面呢，我们依旧可以把这个春季行情给做好，问题不大。然后继续之后的话呢，逐渐的话呢，需要把这个仓位啊。包括说我们这个持仓啊，要更加的多元化一点，然后并且呢，慢慢的可以向这个更多的去倾向于一些像基建系的这么一类，因为今年的话内需是一个非常大的重中之重，对吧？我们之前讲了，如果说基建系的有回调，那这个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建材类的表现会非常好。然后整体的市场呢，进入到一种就是偏这个叙事的理性化，就是包括前面讲的像黄金啊、有色啊、加密货币啊，对吧？然后这么一类啊，都有一种类似这种主动性的这种去杠杆，这些都是属于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就风险偏好下降了，大家开始回归到真实的状态，就是皇帝的新衣，对吧？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到这一点了？你看看哦，原来没穿衣服呀，对吧？那个时候，这些都会有一定的冲击。如果说海外的这些资本开支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这里的通信设备的这个板块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啊，因为他们的话是吃业绩的，就如果后面没有那么多的业绩了，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会打问号的，所以说容易会有一个情绪性的一个下跌，但是不会结束，因为 AI 基建还会往上面走，它就是新的这个商业模式就是这个。好，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在假期之内出现的一些新闻，就是川普他说啊，加征10%的全球的进口关税啊，主要是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就是最高法院啊，把他前面的那个关税说认定为是违法了，但其实这个最高法院没有什么用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去把这个关税给加上去的。另外一个也有朋友说，考虑到说，那他会不会退税？这概率为零啊，我不说是概率是0.1%，0.1%是零啊，不会退税的，根本不。第一个非常复杂，即便是真的要退，那也非常复杂。第二个是根本不可能退。完全没有这种退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它很快马上又会加征新的一个就是临时关税150天，这150天是个临时关税，然后通过这150天临时关税，然后再去启动3年要调查，然后通过这个3年要调查，然后继续再往后面走，还是能把原来那些关税加上去啊。所以说，作为说川普他其实最最核心的他自己的一个就显示他彰显他。权力的一个东西就是关税，就我说什么是什么，你听不听话？不听话，好，我给你加关税100%，直接就是这么说的。就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有一种关税大棒，或者说直接枪顶着你头，对，有这种感觉。这个是对于一些这种有自恋情节的人是特别好的一种工具。所以说，你不可能说啊，财力没有了啊，那算了吧，算了吧，那我就不加关税了，概率为零，不可能啊，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好，当然这里面像这种鬼故事也会有啊。说如果通胀走错方向的话，开始上升，就不得不把加息摆在台面上。加息是不可能加息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然后美国现在的一个核心 PCE 的一个物价指数是同比上涨3%，高于市场的预期啊。现在，怎么说呢？都 情况不是特别的好，就他们那边就业比较糟，物价指数又比较高，是这个状态。这种状态，在慢慢慢慢持续到后面，现在是26年到28年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东西会出来，很大的一个东西，很糟糕，会非常糟糕。那个到那个时候再说。好，然后票房嘛，春节档的《飞驰人生》是20亿领跑，这个是截止到这个2021年的就2月21日的这个一点多啊，是20亿领跑。基本上这个片子呢可以跑到接近个40亿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这个呢已经比较超预期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去看片子以后，大家如果说去埋伏说这种就是电影股啊，其实很简单的，就是你在春节档里面你需要去找到一部就是必须要是大人也能看，小孩也能看，老人也能看，大家都挺喜欢看的，并且呢这个里面的人物或者 IP 又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像那种东西呢比较容易形成爆款。不然的话呢，像这种呢基本上就很难形成爆款。像镖人这个都是属于喜欢当时看漫画的人喜欢看的，所以到时出来最后出来真人的会比漫画好吗？这个可能最多打平吧，这打平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所以可能很多人又会感觉哎呀进去以后又是失望或者什么，这个又比较小众。像年年有熊呢，这个大家炒股票的人特别不喜欢这个，可能就不会去看这个。小孩子呢可能会去稍微去看，他主打是这个当然这部电影我没看过啊，就上一部的话其实主打的还不是真正的儿童市场。但是呢由于它是动画片，所以家长可能会对带小孩子会去看看。它呢这个每年呢都票房呢都有啊，但是也都不会很高。然后还有一些呢主旋律的，像这个惊蛰无声说那个间谍不间谍的那个事情，这个东西就是主旋律的呢一般会推比较多的票房，但如果片子本身不大好看呢，就是就像这个一样不是太好看呢，就你就感觉票房就会非常糟糕。然后另外一个排片其实差不多的，这两者排片差距不是特别的大，但飞驰人生呢相对来说比较好看一点。但是作为这个贺岁片啊类似这种的其实还是合格的，但是你要说优秀的不得了或者符合所有人的胃口，这个肯定不是的。喜欢赛车玩玩飙车的，喜欢头文字 D 的，对吧？这个喜欢 MF Ghost 类似那种的赛车的动画或者什么样子的，你都会觉得都能在这个里面找到以前动画里面的影子，都会有。但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挺喜欢的，但是我会如果换我打我至少可以打到8分，但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哎，你看它不是一个喜剧，它不好笑，所以看它呢没有什么那么好笑，甚至花了大概50分钟时间来拍一个拉力赛一样的赛车，我不要看那东西，也会有啊。所以说这个票房口碑也会有2000分，这种片子很难成为爆款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反正整体这个总体票房呢应该是比去年肯定是来的差，因为去年有哪吒的一个存在，哪吒就是又有这种家喻户晓的 IP， 又有这个又是大人能看小孩也能看，类似这种本身又是动画片嘛，然后又呢又是主旋律，它里面又讽刺了美国对吧，这个都有，所以几项都占以后呢它就容易形成爆款。像这个呢就不占，其实排第一的它不占什么东西，它又不主旋律，甚至还有一些讽刺，对吧？然后又没有女主角，只有全员是男性，然后也没有讨好女性，然后也有都是帅哥，然后其他这个之外主要又讲的是赛车，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搞笑的梗，也不多啊，所以这个不大容易形成大爆款。好，那票房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其他总结一下的话嘛，就是现在总体的一个宏观趋势，它是偏逐渐的走向于说这种理性化，就是叙事呢也都回归理性。就算说是算力硬件，就算说是英伟达啊，他们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逐渐就进入到理性化了。就大家要考虑你真的能不能挣钱，是这个。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话呢，主要在这里就是第一个是 AI 应用，就是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大模型表现非常好。然后另外的话呢，有一些应用逐渐的开始会出来。那么包括说像机器人啊也算是个应用。至少说你说虽然这个些机器人一个活都干不了，但是他们至少能够跟你跳舞啊，或者说跟你打个太极，或者说 可以跟你做一个托马斯回旋什么，这个都可以。那这个呢，在文娱的角度它是有应用了，至少说应用是落地了，就你到每一个这种就比如说危机景区啊什么啊，有些机器人啊能帮你怎么样子做，比如说做一个机器狗套个熊猫头，对吧？然后这样子可以做出一个假熊猫，假的机器熊猫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大家看看还挺有趣啊。它是有文娱上面是有应用了，也是既然有这个应用，它只要去帮它做一个这种固定化的一个编程，它做一个打一套固定的一个拳是没问题。但是你要让它改动作，那它也只有这么几套动作，跟放电影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总算是有点应用了。如果没有应用呢，这一个故事又要崩掉了，就是。反正所有的这些 AI 应用呢其实都还可以，就注意呢，反正大模型这一端呢认为像这个质谱这边呢很明显是比较热了，所以如果说我不知道到周二开出来怎么样，如果相关的开出来开的高不要去追，然后之后宁可去看看其他的一些应用，像甚至就是一些哎算了，这个就到那天之前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再说吧，好吧。到那个时候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直播啊！一般来说的话呢，我的直播的话呢是周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一般来说是周一三五的早上的八点半直播，一三五的早上的八点半直播。那么这次的话呢是因为是这个2月24日是周二啊开盘，所以说我们周二早上的话就会有直播，然后可能会和周三换一换，周三早上没有直播，然后我们四五再播一播啊，周三可能没有，然后四五再播一播，好吧。好，大部分主要我们就闲聊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